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六4月10号与菲律宾防长讨论了近期大量中国海上民兵船只聚集停泊在靠近菲律宾的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引发的忧虑。奥斯丁在从华盛顿飞往以色列展开他的国际行程时，与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进行过电话的交谈。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约翰柯比说，奥斯丁同洛伦扎纳讨论了南中国海局势，以及最近在惠特森礁，中国又称做牛轭礁，聚集的中国渔船。大量中国渔船聚集招致马尼拉的批评，中国则回应说那些只是捕鱼的船只。柯比说，奥斯丁在电话中向洛伦扎纳提出了几项深化国防合作的措施，包括增强对南中国海的威胁态势的感知。柯比未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乌克兰国防部长塔兰星期六表示，由于俄罗斯导致有争议的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恶化，乌克兰可能受到由此引发的挑衅侵略。塔兰说，俄罗斯指责东部讲俄语居民的权利受到侵害，可能作为再次对乌克兰侵略的理由。据路透社报道，塔林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应当注意到只有在克里姆林宫最高层做出相应政治决定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武装侵略的威胁才有可能会加强。几乎对俄罗斯部队在俄乌边境附近集结，以及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部队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在接触线一带暴力升级发出警示。而俄罗斯部隊的部署行動亦都引發外界對莫斯科準備派兵進入烏克蘭的憂慮。克里姆林宮否認俄軍是一個威脅，但是稱只要認為合適就會留在那裡。普京的親信資深克里姆林宮官員科扎克上個禮拜聲稱，是烏克蘭東部軍事衝突的程度，俄羅斯可能被迫要保衛那裡的講俄語的居民。由共青團中央3月下旬煽動發起的對他用涉及強制勞動的新疆棉的眾多國際知名品牌進行抵制的風暴繼續蔓延，中國多間電視娛樂節目亦都加入審查和抵制，將參賽人或出鏡者等所穿服裝上的國際品牌標誌打上馬賽克做模糊的處理。近期延遲播出的中國選秀節目《青春有你三》，幾十名參賽者身穿住阿迪達斯的衣服或者是鞋的，都被打上馬賽克。乘風破浪的姐姐最新的集數中，藝人腳上穿上的耐克運動鞋亦都被打上馬賽克，造成他們的鞋模糊不清，看上去好像在度雲中飄。有外媒報道說，這些節目給予人滿屏飄然模糊的感覺，非常搞笑。此外，這些電視節目不知是由於上方指示加入抵制，定是自我審查，怕上方或者紅粉網民抱怨。不過這些電視節目的模糊處理做法被很多網民斥為荒唐，亦都有人表示非常可憐這些節目製作剪輯師。在新聞和節目受到嚴格審查的中國，一些節目播出時被打馬賽克並非是稀奇的，例如 Hip-Hop 文化、紋身、乳溝、男演員戴耳環等鏡頭都曾經模糊處理。其中最引起轟動的是2015年由范冰冰等人主演的古裝電視劇《武則天》開播，審查者要求對女演員胸部做打馬賽克等處理。分析人士表示，俄羅斯在度增加針對緬甸軍方的軍售，並堅定地支持緬甸政變領導人敏昂萊將軍。這個同盟關係將會進一步推動俄羅斯通過未來武器銷售強化在東南亞的外交政策野心，同時至少10個緬甸少數民族反叛組織的領導人宣布支持緬甸的反政變運動。簡氏集團在曼谷的安全分析員安東尼戴維斯表示，莫斯科希望在促進與東盟這個區域經濟組織關係的同時，很顯然希望通過武器交易加強與緬甸軍方的關係，主要是向空軍，其次是向陸軍軍售。他說，俄羅斯不單止在緬甸，而是通過緬甸更廣泛地在東盟 建立一個強勁的立足點。他補充說，對俄羅斯及中國之前召開東盟有關緬甸危機峰會的提議，他不感到意外。他說，東盟是一個他們希望保持良好關係。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科技公司扫除虚假信息面临两难的境地。我们亦会报道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等国家以疫情为理由扩大攻击人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人大修改之后的香港选委会以及立法会的组成，民主党还未决定是否参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的基本法，有关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去确保所谓的爱国者治港。这个情况引起了各界关注，香港人的参选和议政空间被大幅收窄。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的所谓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香港特首以及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立法会的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削减接近一半，去到20席。由功能组别产生的议席亦大幅削减民主派可以赢取议席的空间。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他们对于是否参与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还未有共识，需要留待会员大会决定。另外有香港市民说，新选制之下的立法会不能够真正代表民意，所以不会参与投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0日朝头早以167票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议案，大幅更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在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警队国安处亦都有可能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且就不合资格的参选人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有关决定不得提起诉讼，即不能够上诉，不受司法复核。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将会由多名特区主要官员担任，他认为相关做法适当，因为主要官员有管治经验，亦都是由北京委任，可以得到北京的信任，执行审查工作的时候亦都不会顾虑会不会受外国制裁、起底等的问题。立法会的组成由目前的70席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分别由选委会、功能组别和地区直选产生。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立法会90席分为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地区直选。新选制之下的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到只有20席，选区由现在的5区改为10区，每区2个议席，由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每区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当选。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由目前的35席改为30席，取消5席由选民直选的超级区议会议席。以往由民主派占优势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合并为一个界别，改名为医疗卫生界，仍然由个人票选出议员。 資訊科技界以往都是由民主派候選人當選，將來就會改為科技創新界，選民基礎將會刪除個人票，改由合資格團體選民選舉產生，估計民主派候選人難以再有機會勝出。飲食界亦都改為公司或者團體票，民主派原本有望爭取該界別的議席，改制之後估計再冇可能。新選制之下，立法會地區直選參選人除了一如以往最少要攞到100個參選選區所屬選民的提名，亦都必須要取得選委會5個界別，每個界別最少2個選委提名，即合共10個選委提名，而每個選委只可以提名1個參選人，即是將來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最多是150個，而接近立法會一半議席，即是40席，將會由選舉委員會產生。新的特首選舉委員會人數就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由現在的四大界別增加到五大界別，每個界別300人，但是選民基礎就大幅倒退。現在第四界別當中的立法會和鄉議局分組大致不變，但是目前有117席的區議員全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有76席的港九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和防火委員會代表，以及有80席的新界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和防火委員會代表，一共156席，佔選委會超過一成。新的選委會第四界別更加引入了有27席名为中国内地港人团体代表，但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未有透露更多有关一个分组的详情。至于目前属于选委会第四界别的港区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被拨到将来新增的选委会第五界别，选委会第五界别有人大政协分组之外，新增110席的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分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未有说明有关分组来自哪一些团体，不过早前已经有消息透露，中国全国妇联、青联、侨联、工商联等中共组织都榜上有名。由于香港立法会需要就新选举制度进行本地立法程序，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估计今年九月先举行选委会选举，由去年九月被押后到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将会再押后到今年十二月才举行。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派是不是参选引起关注。民主党最大政党民主党星期一，即是4月5号举行党内交流会，主席罗建熙会后举行记者会表示，大约有四五十名党员，主要是区议员出席交流会，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集中讨论修改选举制度之后民主党的路向。對於是不是參與立法會選舉，羅建熙表示會上參選與否的意見都有，難言哪一方較為主流，亦都有黨員擔心如果民主派缺席或者有人假扮民主派的聲音，最終令到民主派更加被邊緣化，而如果民主黨全面離開議會之後的路向亦都未明確，他呼籲黨員保持開放的態度。
當我哋要去諗離開議會嘅時間，咁我哋其他嘅路究竟我哋發展成點樣呢？係咪可以繼續喺個即係口講就做壓力團體就好容易啦咁樣，咁但係實際上我哋係咪自己已經預備好呢？咁有好多呢啲咁嘅討論，其實都係不論正反啦，不論參與唔參與都好啦，其實兩邊都係非常之熱烈地去討論。喺嗰個會嘅尾聲，其實我係呼籲我嘅黨友係要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去傾。今天可能大家有一啲唔同嘅立場，有啲想法，各自自己有啲想法，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要去開放，同我哋嘅黨友互相係可以被對方說服，係接納被對方說服。但係同一時間，大家當然就係要就住自己嘅立場，就住自己相信嘅嘢去提出一啲唔同嘅意見啦。
罗建熙表示，党内主流意见是应该透过会员大会决定是不是参选立法会，预料最迟在九月选委会选举之后举行。 罗建熙又表示，亦都有党员担心参选可能要放下尊严，参选与否都有好多矛盾。
大家都明白參選有參選的困難，包括了好像你要是不是一定要是擺低尊嚴啊，是不是覺得好像要透過攞人大常委或者人大政協的提名，然後你就會失去了某些的立場原則啊，那這個是其中一些擔憂，大家都會明白。另一方面大家都明白呢，就是咁成個民主運動冇咗選舉呢一範的話，咁究竟未來點樣行呢，又係一個好困難，未可以諗到實際上有好多好具體方案嘅一個方法。咁所以我喺個討論裏面，我見到比較多黨友其實都係大家好明白中間呢一個矛盾，亦都好明白中間呢一個嘅困難。
35岁嘅香港市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睇到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嘅感受，就好似自己身上一忽一忽肉俾人割落嚟，觉得整个制度瓦解崩坏，感到绝望。但系佢认为香港人唔应该放弃。
香港就好似我自己咁样啦，好似一忽一忽肉咁俾人哋割落嚟咁样，系睇住。成個制度瓦解崩壞啊，係心痛咯，係啫，會即係鑊鑊心先鑊鑊金，即係每一次都會令到你更加覺得無希望、絕望。其實，但雖然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但係我哋唔應該放棄咯。雖然係真係好失望、好絕望。
陈先生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立法会不能够代表民意，他选择不参与投票，加上目前港府以抗疫为名实施的限聚令，香港人一年多以来都不可以再上街游行，连和平示威表达意见都不可以，他认为不投票亦都是一种公民抗命的表态。
我个人会选择直情不投票咯，因为最好的啦，如果投票率低的话，咁就代表其实呢一个选举系其实根本就连自己在地嘅市民本地人都唔会去认受。如果真系有水分嘅话，就更加令到人哋知道冇人去投票，更加会点解仲会有咁高票有人当选，或者系俾晒偏向某一边咧？反而系我个人会唔投票，或者系。令到呢一個選舉唔可以咁順利完成先咯，起碼最起碼一樣嘢可能增加到佢哋嗰個管理成本啊、管治成本都已經係一啲公民抗命上做到，可以而家呢一刻做到嘅嘢咯，我會覺得。
目前400多席嘅區議員全部都係由一人一票單議席單票制嘅方式選出。2019年11月底反送中運動期間舉行嘅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就取得史無前例嘅大勝，奪得300多個議席。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接受中新社訪問嘅時候表示，為了令到香港基本法的原意得到落實，區議會不應該參與太多的政治工作，因此剔除了117個區議員的選委會議席。他又表示，下屆2023年區議會換屆選舉之前，將會研究區議會怎樣組成。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公布的年度報告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等國家以疫情為理由擴大攻擊人權。台灣立法委員說，除了人權之外，疫苗分配的問題亦可能成為獨裁政權擴張的溫床。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區辦事處主任羅作華星期三透過視訊表示，新冠疫情的蔓延已經造成了全球285萬人死亡。如果武漢當局聽取李文亮醫生有關最新致命病毒的警告，最後情況多少會有點不同。
不過正好相反，李医生却因为试图提醒其他医务工作者，
罗作华表示，不过情况正好系相反。 李文亮医生却因为试图提醒其他嘅医务工作者应该穿戴个人防护装备而受到咗警察嘅惩罚。佢嘅先见之明系响佢不幸早逝之后先至被认可。咁样一年之后，呢件事仍然系中国政府响疫情初期严重不负责任嘅象征，又对全世界起到警示作用。响公共卫生危机当中，压制信息自由流动就必然引嚟更大嘅灾难。罗作华主任仲话，除了中国之外，柬埔寨、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亦都以管制假新闻为理由推出法案以及其他的措施进行信息审查以及惩罚批评者。部分的国家领导人更加是借疫情为理由打压各种的批评声浪，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权捍卫者以及记者。罗作华指出，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至少14场的抗议活动，包括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虽然受到禁止，仍然有数千人照常出席，其中26名参与者因此而被控参与非法集会。罗作华中谈到，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展开大规模任意拘捕、政治教化以及强制文化同化，以及在香港国安法等议题上面受到多国的谴责。不过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甚大，使到国际社会未能够作出有力的回应。事实上，以国家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之名限制人权的政府不单止是中国，譬如是菲律宾在过去的去年7月通过了反恐法，赋予政府可以任意拘捕被认为是国家或国家领导人的敌人。缅甸军方还利用反恐法起诉3名同阿拉汗军接触的记者，并且是迫害举办反战抗议活动的学生团体领导人。国际特赦台湾分会星期三是举行了一场名为是多国以疫情为由扩大攻击人权的记者会，并且邀请了台湾立法委员以及人权团体出席发表睇法。与会的无党籍立委林创佐表示，在疫情的期间，除了人权之外，疫苗分配的问题亦都可能成为了独裁政权扩张的温床。
因为当疫苗的这个分配不均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不管非洲、拉丁美洲，相对落后的地区，
表示因为当疫苗分配不均的时候，现时大家看不到非洲、拉丁美洲相对落后的地区就成为俄罗斯、中国推销疫苗扩张他们影响力的机会。他还指出，如果国际人权平等问题未有确实达成，对于民主自由国家阵营来讲，对面对后续更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表示，因为中国极权扩张的影响，导致很多港人前来台湾寻求庇护。他再次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尽快通过难民法，以修改港澳关系条例，甚至是呼应民间团体提出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这些都是最实质的撑港作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28%的国家违反了难民不遣返原则，56%的国家在防疫措施当中歧视弱势族群，还有27%的国家出现新的强迫失踪事件。国际特赦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台湾对于寻求庇护者、难民仍然是没有提出有效的法规以及措施，甚至在部分案例当中可能涉及了不遣返原则。虽然肯定台湾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期待他能扮演监督、促进以及推动国际人权法在台湾具体落实的重要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对日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社交网络公司脸书雇用了事实核查员，而推特仔推文上贴上标签，谷歌呢就删除了部分的视频。但是对美国的科技公司来讲，虚假信息仍然是挥之不去一个大的问题。在美国的国会呢是讨论新法规之际，这些社交媒体的大型公司面临不断扩大的压制虚假信息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有关报道。
由于新的国会和新的美国总统，科技大公司正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对所提供的服务中的极端主义和虚假信息予以严厉的打击。美国国会成员表示，他们已经准备采取行动。 巴特菲尔德是民主党籍的国会总议员，他说历史证明你们是只是讲不去做，目前在离国会将没办法不迫使你，可能会施加惩罚来迫使你进行有意义的改变。在最近的一次的国会听证，面书推特和谷歌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为他们在自己网站上面和仇恨与虚假信息斗争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辩护，譬如说面书已经删除了1200万个关于新冠病毒和疫苗的错误的主张，并且说他们有35000名员工处理虚假信息。但是这些步骤似乎并不能够使到很多国会成员满意，有些成员说社交媒体公司运用算法将大众推向更加极端的观点，可能导致在现实世界发生后果，譬如1月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迈克尔·道尔，他是民主党籍的国会众议员，他说那次攻击和激发他的运动是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开始并且得到滋养的，他们选择接触和利益而不是他们用户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国家和大家的民主。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他是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他说身为母亲，你们的平台是他最大的恐惧，他是3个学龄孩童的母亲，这些是为他们的发展而战，为他们的心理健康而战，最终是他们的安全而战。他观察到那些的选法，他观察到他们的选法对这些小孩哥的影响是很可怕的，而且他知道他并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这三位首席执行官又表示，他们在这里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又要打击错误信息的同时面临巨大的挑战。扎克伯格说，在很多方面他们挣扎反映出社会正是发生的事件。马克扎克伯格，他是面书公司首席执行官，他说他认为今天大家看到的分裂主要是政治和媒体环境使到美国人分裂的结果。国会成员在考虑令到公司对在他们网站上面煽动暴力或者散布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言论负担责任。凯蒂·保罗，他是技术透明度的项目总监，他说问题 是要这些公司负责如何才能够实际上激励他们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到减少他们平台上面的有害的内容呢？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这样的行动有风险的，可能会导致公司对言论的打压过于严厉。亚历山德拉·纪文斯，他是民主与技术中心首席执行官，他说如果要求公司对政治言论或者两极化的言论负担法律责任或者义务，他们可能会矫枉过正，扼杀了试图和其他人共享看法的声音。可以肯定的就是社交媒体公司正是承受着压力，要证明他们在这里采取的行动制止虚假的信息，而同时立法者正是设法令他们具体落实。以上是美国之音郑蒂娜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研究虚假信息的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仿效克里姆林宫的做法，企图突出美国的错误，并且将目前对西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的文化战争和身份政治武器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分析人士说，就好像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的国有传媒一样，中国的宣传人员正在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国和西欧的种族不公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旨在转移外界针对北京自身存在的侵犯人权的关注，包括拘押超过100万名穆斯林维吾尔族人。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最近的一项研究称，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实施暴力后发生的民间动乱被用来反击，批评香港警察对支持民主的抗议者滥用权力的声音。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中国虚假信息战略的报告作者德克斯特·罗伯兹说，中国的虚假信息努力正变得越来越老练。位于纽约的民主与人权研究机构自由之家研究中国及香港事务的主管沙拉富克在自由之家最新一期《中国媒体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亦都指出，北京方面的虚假信息 手法正一度处于老练纯熟，并变得更加复杂精细。他说最近的研究总体表明，大量人力和财力被投入到虚假信息努力中，其整体的复杂性和影响都有所增加，官方账户和虚假账户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使得到中国政府更难以合理地推诿责任。他补充说，当与中国有关的社交媒体机械人和网络喷子2019年出现在全球虚假信息的舞台上市，多数分析人士做出的结论是，特别是在实际用户互动方面以及相对于这个领域中更加老练的角色，例如俄罗斯政权来讲，它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是相当有限的。正如很多中国事务观察人士所预期的这样，这种评价现在似乎正在发生改变。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信息传送反映了北京对美国种族政治的日益关注。上个月北京发表一份关于美国侵犯人权和少数族裔待遇的报告，认为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政府表示，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处境艰难。这份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报告还声称，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任性妄为，导致失控，酿成人间悲剧。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说外国和西方媒体应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基本上用这种讲法来到反驳有关北京侵犯人权的指控。而如今，分析人士说北京的战略更具对抗性，而且仿效克里姆林宫的战术，在西方面前寻求变被动为主动。就在中国发布这份报告的前几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拉斯加举行拜登总统上任之后的首次美中高层面对面会谈期间，与中方官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他的开场白中，布林肯提到华盛顿对中国的行为，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对我们盟友的经济胁迫的深切关注。美国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威胁到维护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单只是内政，也都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义务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些议题。他在传媒拍照时的简短开场白中补充说，中国共产党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杨洁篪以17分钟的说教作为回应，他抱怨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也都提出美国人权问题。他说中国在人权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但美国国内在人权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布林肯回答说，纵观历史，我们所做的就是开放、公开、透明地面对这些挑战，不是试图忽视他们，不是假装他们不存在，不是试图将他们掩盖起来。中国的严厉言辞凸显了北京在信息战中越来越主动进取的战略，这个、与中国的所谓战狼外交是一致的。战狼外交在2020年开始出现，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示中国的驻外使节在海外代表北京的利益时更加强势，而且面对国际批评要大声捍卫中国共产党政府。中国外交官的语调越来越尖锐，脾气亦都越来越暴烈。西方官员说，中国驻西方国家的使节表现出好战态度，与邓小平领导中国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作为实际领导人统治中国，他是1997年去世。传统上，中国的使节在国际舞台上被认为属于作风比较保守的大使，而如今他们改头换面，批评人士说这些大使散播假新闻和篡改过的图片，并且将西方的失误与中国政府政策拿来硬要比较，这些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密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群体来讲，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在今年3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就宣布开始审阅有关中国央视在美国播放电视认罪的投诉。而在较早前，英国当局亦依据有关的投诉撤销了中国央视在英国的广播执照。推动这场投诉行动的正是达林。 他对美国之音说，锁定中国央视要将中国逼入墙角，停止电视认罪这种违反人权和法治的行动，否则就面临直接被吊销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的报道。
达林和央视的渊源要从五年前讲起。2016年的一个夜晚，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的达林被十多名的中国公安人员从他北京的屋企里面带走，随即失去了音讯。两个多星期之后，他突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荧幕上面是现身认罪。他表示，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身穿着住黑衫、灰色开衫的达林在镜头前神色平静地说，他对此是深表歉意。在失踪两个多星期里面，达林被指定居所监视，没有律师，连日的马拉松式审讯，长时间的日光灯的照射，甚至是连每日必须要服用的药物亦都被没收。达林在被单独关在经过严格防止自杀的处理的房间里面，偶尔会听到楼上有人被毒打的声音。和达林工作毫无瓜葛的女友亦都是被关押的同一处，不对外公开的黑监狱，并且一度被威胁十年的牢狱之灾。达林对美国之音说，至今仍然扎根在他脑海里面的记忆，就是好像一种创伤，是他们亦都将这个女友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仅仅是为了向他施压。而那段时间，他每日都是被一种心理压力笼罩住。关押两个星期之后，达林是录制了认罪视频，而随后他就被获准保外就医。1月25号，达林被蒙上双眼送到北京机场，搭乘飞机回瑞典的班机，并且告知十年内不得入境中国。他女友亦都在当日是被释放。时间快去是五年，如今的达林是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负责人。这个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机构，致力于推动亚洲地区的人权以及法治。近几年，达林带领的保卫卫士在世界各国推动对央视违规的行为，尤其是违法播放认罪视频的调查。中国又要留住蛋糕又要吃蛋糕，达林对记者表示，中国想融入国际社会并且从中获利，但是又不想被国际社会的通行标准所束缚。随着中国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严厉打压，当局对维权以及异议人士越加频繁使用的电视认罪，亦是与之相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为了达林和保护卫士重点关注的议题。他们在2018年11月启动一场促使西方开始规范中国电视广播行为的运动，开始向西方民主国家投诉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等违反当地媒体相关法律的行为。这场运动的第一轮在英国打响。2018年11月23号，曾经在上海被逼电视认罪的英国前记者以及商人韩飞龙和达林共同召开媒体发布会，议题聚焦在央视以及他们下属的国际传播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违规营运的行为。同一日，韩飞龙在保护卫士的支持之下，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正式提交一份针对央视的投诉信。信里面指控播放韩飞龙在度被喂药、上手镣、关入铁笼之后被强迫录制的电视认罪视频，因此违反英国广播法有关隐私保护以及公平对待方面的标准。当日的发布会上面，伊朗官媒 Press TV因播放异议人士认罪视频而被有关当局吊销执照的先例被特别提出。消息立刻传到已经是星期五傍晚的北京，央视总部当晚召开了持续整个周末的紧急会议，商讨来自英国的危机。该段时间，央视正密锣紧鼓地筹备着声势浩大的伦敦办事处落户计划。韩飞龙的投诉信是提交之后，保护卫士的继续跟进。安吉拉贵，他是被逼系电视认罪而且是至今下落不明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敏海的女，而同样是亲历强逼电视认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维基， 響同前英國駐香港領事館顧員鄭文傑亦都陸續得到了保護衛士的支持，正式向英國當局提交了類似的投訴。對以上的投訴啟動了對中國央視的正式調查。而此外，保護衛士仍然是在對中國環球電視網追加了針對他們廣播執照問題的投訴，他們亦都對此啟動調查。這個系列的行動從去年開始結出果實。去年7月，韓飛龍的投訴告捷，裁決中國環球電視網因為播放他認罪視頻違反英國廣播法的當中的公平和隱私原則，在今年3月，環球電視網因此而受10万英镑的罰金。保護衛視的最大捷報是來自今年的2月初，英國當局對中央電視的執照問題經過1年多的調查之後，最終裁定中國環球電視網不符持照的要求，因而吊銷他們在英國的廣播執照。英國廣播法規定，執有廣播執照的一方必須要擁有對他廣播內容的編輯控制權，而且廣播內容不受任何政治機構的控制。他們調查後確定，環球電視網的廣播執照持有方星空華文傳媒的廣播內容沒有監管編輯權，而且環球電視網受中國共產黨控制。保護衛視曾經在2019年就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投訴央視四套以及是環球電視網播放電視認罪的行為，但是未有得到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回應。今年3月，保護衛視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重新提交投訴，而這次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在幾日之後就公開聲明，已經開始審閱保護衛視針對央視在美國播放電視認罪的投訴。雖然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是為媒體言論自由提供保護，但是聯邦通訊委員會明文禁止廣播媒體刻意歪曲新聞。保護衛視在投訴當中表示，央視是在知情的情況之下和中國當局積極合作、錄製、編輯並且播出通過脅迫以及欺騙手段得來的強迫認罪視頻，因此是屬於播放明知是虛假的訊息。但林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這次對投訴的回應是很積極，他們對該委員會緊接下來啟動對央視四套以及環球電視網的正式調查是很抱信心。但林說，他們知道這樣的調查在美國國內會有很多的政治支持，除了美英之外，保護衛視亦都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投訴央視播放電視認罪的行為。今年3月，澳大利亞特別廣播服務公司因為電視認罪相關的投訴，宣布暫時停播環球電視網以及中央電視台的內容。加拿大已經對投訴展開調查，但仍然未有宣布結果。特林對美國之音說，保護衛視緊接下來還會針對央視播放電視認罪的行為向各民主國家的電視服務供應商施壓，敦促他們拒絕參與中國政府的政治恐怖主義活動，停止與央視合作。但林表示，其實他們發起這場運動的目標並不是讓環球電視網或者是中央電視台在各國停播，他說他們的目的是迫使央視停止參與到這種違反人權以及法治的行為當中，停止廣播這些內容，這種被強迫的認罪妥協。但林表示，保護衛視在這個目標的實現上面進展可觀，他說自從這場投訴運動開啟以來，尤其是來自英國開啟對環球電視網的正式調查以來，央視國際頻道上播放電視認罪的頻率已經有顯著的降低。他說擴大中國軟實力是習近平非常重視的一項政策，想要講好中國的故事就需要媒體、需要電視台，他們採取的行動將中國逼入牆角，一是就繼續播出這種認罪視頻，一是就面臨著執照被吊銷的可能性，一是就停止播出這些認罪視頻，保住廣播執照。但林說他們認為最終他們會選擇後者，維持電視頻道的營運對他們來說比播出認罪視頻是重要得多。對於這種的投訴行動可能激起中國對作出懲罰國家的報復，特林對此並不擔心， 他认为中国在惩罚外媒方面其实手里面是没有很多打的牌。他说中国本来就已经将几乎所有的外媒平台都是卡住，他们顶多能够做的就是让外媒记者的工作环境更差一点。但是不理各国是否对央视采取行动，中国加紧钳制外媒记者的趋势一直都存在。但林观察到，虽然英国是吊销环球电视网的执照，但是亦都未有见中国有几大的报复行动。虽然 BBC 世界新闻台随后被禁止在中国境内落地，但是之前 BBC 在中国境内一般亦只是在部分豪华酒店以及外籍人士聚居区才能够收看。这种报复的象征是高于是实际的伤害。但林认为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些行动会给予其他国家传递积极的信号。但林表示受中国报复的威胁被高估，大家不应该害怕在这件事情上作出应该有的行动。他说电视认罪这种做法的目的不单只是为吓住某个人，而是为吓住整个群体。他举例说当年用电视认罪羞辱人权律师黄宇，就为了吓咗所有从事类似工作的人权律师，让记者或者是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外籍人士电视认罪亦都是同理。他说无论怎样的定义，电视认罪都是属于政治恐怖主义的一种，因此这种行为进行抵抗以及反击是非常之重要。被中国政府遣返之后没多久，丹林是很快就开始抵抗和反击工作。他出任人权卫士的负责人一职，并且前往泰国继续投身亚洲国家的人权工作，系统性反击中国强迫电视认罪行为的想法，就是在当地明啊。他说记得在2017年的某个周五的晚上，他和他的同事卡斯特在泰国北部一家小酒吧里面坐着喝酒，他们自言自语地进行了努力激荡，讨论那些影响到中国维权律师工作的但是还未被足够重视的新问题。达林说他们突然间想到那些的电视认罪他们从未有真正地读到过是这方面的研究资料，除了他和另外几个同事亲历之外，他们从来都不了解到底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以及这个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2018年的4月11号，保护卫士发布全球首份深入研究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报告，题目为是剧本与策划中国强制性电视认罪的幕后故事，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是记录并且分析了2013年到2018年期间有记录的45宗电视认罪，以亲历者的第一视角展示中国国安人员如何扮演导演角色，通过官媒的摄录机以及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外加酷刑或者是威胁亲友等高压手段，从被拘押者那处是获得到认罪的视频。报告亦都显示很多被拘押者在录制视频前被刻意欺骗，被车告知视频不会公之于众，主要为法官审案亦是上级领导所用。而另外报告当中列举的强迫电视认罪都发生在当局对被拘押者做正式逮捕或者是庭审之前，是对既定的法治程序的践踏。达林说这份开创性的报告亦都被译成中文，让中国内外的公众及媒体都真正了解电视认罪背后的真相，改变了他们看待亦是报道电视认罪的方式。达林亦都表示报告的出版是这场投诉央视运动的真正开端。他表示他从未有哪边一刻是考虑过停止他所做的工作，他打过交道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律师以及记者亦都普遍是这种心态，他们的奉献精神以及动力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个人曾经遭受到的痛苦。达林表示折磨公众、折磨人、将他们关入监狱，这些不会是真正奏效。他还说因为一旦这些人获得自由，他们就会重新出发，为这些问题加倍努力地工作，这是非常之鼓舞人的心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中两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持续交锋，咁喺今年三月底，北京宣布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嘅主席曼钦同副主席白金斯，去报复美国同西方国家喺之前对北京嘅制裁。白金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话，虽然佢受到制裁，咁委员会将会继续为嗰啲渴望自由嘅中国人发声。白金斯又说，中共企图消灭宗教自由，但最后将会失败，因为中共没办法扼杀人的精神。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政府的反华机构，以宗教自由之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北京表示禁止受制裁人员进入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受制裁的人员交易或者与受制裁的实体往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白金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北京的制裁毫无根据，亦都没有意义。他说他此前就曾經多次試圖前往中國實地考察中國的宗教自由情況，但從未成行過。他說，為什麼我之前就去不到呢？因為中國政府他們不讓我們去嘛，因為他們顯然是想要隱藏一些東西，不想讓我們看到。白金斯認為，北京此番報復性制裁亦都反映出中國當局開始感受到國際社會對於北京系統性嚴重侵犯人權行為而施加的壓力。他說，很多人說被中國制裁是戴上了榮譽的徽章，我所看到的是中國認識到他們在國際上喪失顏面，試圖將大眾的注意力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上轉移開去。他們的這些所作所為受到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譴責，他們試圖轉移視線。白金斯表示，他和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都不會因為北京所謂的制裁而退縮半分的，而是會加倍努力繼續譴責中國嚴重侵犯人權和宗教自由的行為。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是一個跨黨派聯邦政府機構，在1998年根據國際宗教自由法而設立，主要負責監察和分析世界各個國家宗教自由的狀況。委員會設9名委員，分別由美國總統和國會參眾兩院的兩黨領袖任命。另外，美國國務院的宗教無任所大使是委員會沒有投票權的當然成員，委員會正副主席由成員選舉產生。白金斯2018年由當時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爾任命為美國國際宗教委員會委員，他在2019年6月份當選成為委員會的主席，2020年6月當選為副主席。美國國家宗教委員會一貫都批評中國政府在每一年的年度報告中都建議美國政府將中國列為特別關注國家，並呼籲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追究中國政府系統性持續和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責任。作為一名基督徒的白金斯說，在中國侵犯宗教自由的行為中，最令他震驚的是中共當局拆散維吾爾人家庭並將他們關押入去再教育營。他說，宗教自由不單止只是一些人所說的選擇如何敬拜或者敬拜哪一位神的自由，宗教自由是能够按照你的信仰来生活。尽管我不信维吾尔穆斯林所信的宗教，但是我同样认为他们拥有作为家庭和作为群体来践行信仰的权利。这个就是有信仰者，他们建立家庭建立社群，个人是社群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试图拆散这些社群，拆散这些家庭，这个是我认为最为压迫和恶劣的地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去年的报告中援引独立调查研究说，有90到180万多名的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牧民族被拘押在新疆1300多个集中营里面，近50万穆斯林儿童被迫和家人分离。报告说， 一些人被关押入去集中营，仅仅是因为留长须、拒绝饮酒，或者有其他一些被当局视为极端宗教思想的行为。报告中说，一些集中营在2019年期间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强制劳动设施，在押人员被强迫到棉花和纺织厂工作。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在去年6月份警告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符合国际法有关种族灭绝的法律标准。特朗普政府在即将卸任前认定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拜登政府在提交给国会的2020年度人权报告中亦都正式做出这个确定。白金斯说，维吾尔穆斯林遭受到宗教压迫和迫害，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很早就开始关注，并且在第一份的年度报告中就已经重点记录，这种宗教迫害一直是系统性的、持续而且恶劣的，如今更加是越演越烈。他认为，即使只有穆斯林的遭遇，亦都足以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而实际上中国的基督徒、佛教徒、法轮功学员等其他宗教信仰者都在遭受同样的迫害和压迫。对于中国政府，我只能够说他们在进行无差别的迫害。白金斯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难以接受宗教自由，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有是对党的忠诚。中国政府驳斥有关种族灭绝以及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指控。北京称新疆的那些设施是教育职业培训中心，目的是要去极端化和脱贫。北京说，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并指责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机构打着宗教自由幌子干涉中国的内政。在北京宣布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两位负责人之后，中共中央几位国家监委网站发表一篇文章，指责该委员会是带有官方血统的反华机构，称它从成立开始就自说自话地承担起国际宗教裁判的重要职责，说哪一个迫害宗教自由，哪一个就迫害了宗教自由。文章还说，一个国家是否宗教自由全部都看该个国家和美国关系是怎样，它的价值观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心意。白金斯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虽然是联邦机构，经费是来自国会拨款，但是委员会独立运作并不听命于国会或者行政当局，评判宗教自由依据的是国际人权标准。他说，我们只是关注一个议题，这个就是宗教自由所依据的是国际标准，而不是美国所认为的宗教自由。我们所依据的是1948年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我们关注全球的情况，考察政府是否系统性地、持续地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白金斯表示，委员会的职责只是做出评估并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没有所谓的裁判的权力。他说，我们不是裁判，我们不会下处罚判决，我们只是提供建议，我们无权发表制裁或者是给予一个国家贴上特别关注国的标签，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根据宗教自由的国际标准提出建议，监管我们工作的是国会通过的法律，其中明确规定何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家，这个就是参与或者是容许极为严重地、持续地和系统性地压迫民众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需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无论是政府这样做，定是政府对非政府行为体的侵犯行为视而不见，我们都会讲出来，这里里面并没有什么的偏好，我们看不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给出建议，行政当局有时会采纳我们的建议，有时不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 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